我自己就觉得很奇怪，我的书已经篇幅已经爆表了，我为什么花这么多笔墨在这样一个没有情节的地方？我后来才意识到，因为我在写我的忧郁症，我意识到我写《乘风八十八在溪头》其实是我在写我的那一段养病的过程，应该说欣慰吧。经过二十几年，我可以把我的忧郁症当成一个美感的课题，
嗯，
来观看，
回过头来看，
来书写，而透过这个书写，我完成了它，
嗯，
我也终于可以彻底的跟这件事情告别，
嗯，
它变成我生命中一个可以观赏的美的存在。
超人医师加油站，
大家一起来说赞，
加油站！我是柴油小姐阿南，
我是飞行燃油朱和之，
好的，
我是晃晃书店素素，
我是煤油先生巴赖
耶嘞，好。和之，你刚刚说你是什么油？
飞行燃油，
飞行燃油，是安怎叫做飞行燃油？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故事跟飞机有关。那对，本来想说九二五千，跟九五千满街跑，所以飞行燃油跟今天比较切题，
没错没错。
飞行燃油跟一般的油不一样吗？
哎，对哈，
纯度比较高，就是能够提供的推进力比较强嘛。
哎，可是，在日据时代第一、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油吗？
当然，那个时候专门提供飞机的油，它一定在提炼过程中是不太就是不一样的。
对，一定要比较精密嘛，
比较精纯。
嗯，嗯，没有办法在加油站加到。
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加油站是那个提这个叫什么放另外一篇，对不对？同厂加印，我们那个加值篇，对，加的是高级的飞行燃油哈、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会请到我们的小说家朱和之。还有我们的晃晃二手书店好朋友哦，我们的素素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因为要介绍和之最近写了一本非常非常非常要讲三遍很好看的小说《当太阳坠毁在哈因沙山》。哈因沙山在哪里？我们先把地理位置找出来。
哈因沙山就是三叉山。沙山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因为近年这个疫情的关系，有一段时间大家不能出国，就疯狂的爬山嘛，所以山路都很难预定得到。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旅游点，就是爬山点，是嘉明湖。
天使的眼泪，
天使的眼泪。
其实我更喜欢布农对这个湖的一个说法，叫做月亮的镜子。
哦，对，
我觉得月亮的镜子其实比天使眼泪更美，
对，
也更有我们在地的
月亮，又对布农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月亮的约定。
是是，那三叉山嘉明湖就在三叉山头旁边，走路几分钟就可以到的地方。然后它是一个高山湖泊。那在布农语里面呢，就称因为三叉山是日本人取的名字，所以在布农语里面叫它哈因沙浪，就是哈因沙山。日本人把它叫三叉山。
对，
那布农语称呼这座山叫做哈因沙浪。
好，哈因沙浪是布农语的说法。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用哈因沙山来描述它。
是的，
嗯，其实就是南横。今天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节目中呢？因为这就是发生在我们的台东的一个故事。它其实是建构在一个历史事件上。
嗯，
对。那这个历史事件就是三叉山事件。
是。三叉山事件简单讲，它是一个空难复合山难，它是空难加山难、
就是
好那时间很特殊，发生在1945年九月底，飞机是九月十号坠毁在这个地方。
对，那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
对，
他
就8月15号天皇御音放送，就日本就战败了。
对，
但是10月25号中华民国政府才来接管台湾。
是是是，
发生在中间这一个
短短两个月，
对，一个空窗期。
对，
那这个飞就是日本投降之后，美国杜鲁门总统他就说，战俘必须比所有的人都要先回到家。
嗯，
这是一个充满人道精神也尊重战士的一个做法。
是，
那可是具体来说要怎么做呢？你又要庞大的运输嘛，运输能量。
对，
就他们想说战争结束了，那轰炸机没有用，所以他们就把轰炸机改装了，订一些板凳啊什么的，就像 B-24 轰炸重型轰炸机呢，可以装20个战俘。那他们就从
有超载吗？
没有，他们就是固定20个，因为再多也挤不下了。那从先从 日本本土把战俘运到冲绳、嗯、再从冲绳再坐飞机运到菲律宾马尼拉、嗯、因为美军在菲律宾经营比较久，后勤完整，从那里再派船把盟军，就除了美军还有澳洲、荷兰、英国、嗯、就让他们坐船回家。 嗯， 嗯，那这个后送行动呢，在9月10号因为一个乌苏拉台风，后来从台东成功登陆，造成很大的破坏。嗯，那在这个台风来袭的时候，机队就有3架飞机就掉了，那有一架是完全不见，有一架呢是在这个台湾海峡坠毁，有一半的人跳伞获救。嗯，那最后一架绰号叫做清算者 Liquidator 的这个 B-24 轰炸机，它就坠毁在沙滩滩附近。嗯，那布农族的猎人发现这件事情，就下来通报。嗯嗯，那总督府跟美军讲，美军说啊，拜托你们去先收拾。
哇，也太不幸了吧！好不容易战争结束了，
要回家了。
对啊，已经的身心灵已经被虐待到不行的战俘，好不容易可以回家了，结果碰到了台风。
那个时候通讯设备不像现在这么可靠，它可能受到天候影响，有可能就有飞机它的在联络。这个无线电联络不顺畅，他也许没有听到这个转向的指示，所以就按照原本的方向飞，就飞进台风里面。嗯，然后在完全没办法目测，又没有现在卫星导航的情况下，他最后因为这个 B24 的巡航高度是8000尺，大概2800公尺。哦，那台湾的山我们都知道嘛，冻成3000多，
对啊，
所以他就这样一头就撞上来。
小说明描述这个空难，事实上是在后，几乎是很后段的部分哦。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在想，因为我看一定是先看那个看书，一定先看那个书要介绍嘛。我以为一开始就会讲这个空难，然后后来发生什么？哎，没有，就这件事情是空难前所有的点点滴滴，然后每个人物的出现，到最后才讲到这场空难。
是，对，因为你前面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物，他在这件事情之前的生活样貌。然后最后一起参与到这件事，
对，也就是那个生活样貌讲的应该就是我们讲日本统治台湾的那个时期。然后我们其实这本书里面有不同的族群，
是
对，
对，有，当然有日本人，
对，
对，所以这里面的代表应该是那位
陈户88，
对，陈户88，哦，他名字很酷，陈户88。然后那当然作者也有介绍为什么叫88，哦，很有趣。嗯，然后再来就是当然有我们的原住民族，
民
对，然后也有汉人，
对。
汉人就是我们的
汉人，还分闽南客家，
对对对对，还分闽南客家， 对， 对，就是不同族群的角色。
因为真的参与真的有布农、阿美，然后平埔、客家跟闽南都有参与，
还有一个卑南，
对对对，当然因为在东台湾嘛，一定会有卑南族，对，所以就是这本书里面看到的内容，就是在日治时代我们这不同的族群在东台湾的生活面向，不同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身份他怎么看待这个时期的点点滴滴。哦，
很像一个缩影。
对对，
我们刚才讲的空难嘛，三难我也要很扼要讲一下。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对，
对， 对，因为这个美军呢就请总督府帮忙，是先上山收拾，等说之后稍后他们再把这个遗体就是在运走，
想办法再回去，
也是看看有没有人侥幸有存活啦。
是是。
那关山郡他们就组成了一个搜索队，三坡的搜索队，加起来差不多100人。嗯嗯。结果在山上遇到第二个台风，第二个强烈台风。那一年很怪，台风就是战争结束来了3个强烈台风，
连续来
三个强烈。那第二个台风呢，就让这个搜索队有26个队员就牺牲了，所以空难坠机死了25人，而三难死了26个人。那这死亡的26个人就是包含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7个族群。
是。
那我当时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奇妙的感想，是飞机上有美国、
澳洲
荷兰三国，好像盟军派了3国代表。然后台湾这边7个族群，它不只是台东厅，甚至是台湾族群的一种缩影。嗯，好像大地在愤怒，因为战争受创，然后破坏痛苦，神灵觉得不满意，所以战争结束的时候好像要有一群人去那里殉山，作为一种献祭，然后让这个战争 才能够结束，后面的人能够继续生活下去。我当时有这么一个奇怪的感想，所以触发我想要写这个小说。
我的鸡皮疙瘩又起来了，
而且我更感觉到小说家您对这件事有一种想要修复，就是
疗愈。
对，在这个里面大家融合在一起了。
是因为我们知道譬如说在平常殖民统治底下人有分阶级，有分国籍，分种族，但是譬如说在这个台风，你面对台风的时候，台风才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布农还是阿美，对不对？还是汉人，你一样只能用肉身去抵挡。或者说在战争中炸弹炸下来的时候，你不会分你是高级的人还是说你是一般平民的老百姓。所以实际上他这个时间点，我们刚才讲就是日本战败而中华民国接受之前呢，这个空窗期人的身份，外部给你的定义，外部给你的身份是被拿掉了。那这个状态也跟好像台风来的时候有点像，所以人就变成回归一个本质性的自我质问跟思考，我是谁，我是什么。对，那我觉得这个书写其实也对应到当下的台湾社会。就我们台湾解严到现在37年，然后旧有的原本外部的统治者，不管以前日本政府还是说国民党告诉你，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些东西老早都已经被我们已经扬弃了嘛。但是当我们取得了自己定义自己的自由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其实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共识。那我觉得这个小说就借用了战后那段空茫的时间来比喻当下我们的状态，我们去思考。而且我觉得我同时用汉人、用原住民跟日本人的立场，同时一起来想
想一轮，
对台湾可以是什么，台湾应该是什么。
明明就已经胜利了，你明明这些战俘可以回家了，却在一个人无法是人为能够
无法控制的状况
之下，又有了一批牺牲。
还包括明明殖民者战败要撤出了，被殖民被压迫的人好像解放了，可是
对啊，
就因为上山搜救他们也死了。对，所以这也很冤枉。
会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心情，让他们决定好，我们一起上山。
是，
本来从战败国，然后再转换成战胜国的一个过程，很矛盾哎。
我在看到就是其中里面这个原住民代表原住民的这个男主角
海硕尔，
他一直有一个愿望，因为在布农族的传说里面，如果是死于非命，都会是恶灵。
对。
那恶灵是会复仇的，
对，
因为他有充满了怨念，他一直希望他的亲人的恶灵，因为他亲人的死亡也是横死嘛，他也希望他亲人的死亡这个恶灵能够转为善灵，这好像是触动了他决定要上山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他心中小小的心愿。我觉得这是我对原住民认识以来啊一个蛮不一样的观察观点，就是其实不是说传说或是神话或是信仰就完全是固着不动的，其实每个只要活着的人都会不断在思考，然后不断的有自己的盼望或对生命的盼望，所以恶灵怎么可能转为善灵呢？在传说在神话里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年轻的少年他却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尤其因为在日本殖民统治底下，他们要去上所谓番童教育所嘛，
番童教育所，
对，番童
日本教育，
就是这样，日本人读小学校，台湾人读公学校，那原住民他们就上所谓的番童教育所，
对，
就教他们讲日文啊，简单的算术啊，忠君爱国的观念这些东西，
是，
对，那当然忠的君就是日本天皇，爱的国就是日本国嘛，那比如说，可是其实就学率很低。因为原住民不想让小孩子去读这个学校，那学校呢，他们就为了吸引小孩，就会发糖果。如果你来上学就发糖果，可是我们知道布农族有一个禁忌，他们的散木是说，你如果在小米丰收之前吃了甜的东西，表示你日子过太爽，小米不会愿意来你们家补偿。所以在小米季之前是绝对不可以吃甜食的。
这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但是呢。 学校的这个老师实际上就是警守兼任的、嗯、警察或警
是
他们会发糖果、嗯、叫你来吃、嗯、那我就揣摩如果我是一个 日剧时代的一个原住民小孩我到学校去我知道这让我当然很开心嘛
对啊
可是你又觉得这是撒木怎么办我会害我们家欠收啊这很
对
不好大条
很严重哎、欸、
那人就会开始学到说、哦、日本人有日本的撒木
So,
日本的沙漠我在学校的时候我遵守日本的沙漠、嗯、不会影响到我们家 小米的生产
是是是
那如果所以我在前面铺成这样的当他有这样的观念出来的时候他的祖父过世变成恶灵因为在溪里淹死变成恶灵的时候、嗯、他就有可能觉得那如果我按照日本的沙漠乃至于西洋人基督文明的撒木他有没有可能被超度用佛法或者是用基督的大爱去清除掉他的罪恶跟这个怨念呢、嗯、所以这就是小说成立让这个人物他有一个复杂的受到异文明冲击的时候他反而有一个朴素的想要让祖父回归善灵的心愿好像成为可能、嗯嗯嗯、对
100多公里的南回公路有着美丽山海景色却是台湾医疗的缺口徐超斌医师默默在台东服务20年希望可以将医疗照护及时送到病人身边生命就有了活下去的机会我是钟心凌请支持南回医疗照护服务线上捐款请上南回基金会网站捐款专线089-235-920帮忙急需被照顾的长辈
写这个小说最核心的提问就是他们为什么要上山
是是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时代有所谓保甲动员体系他们要做各种公共建设要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他是可以征用民力的就出劳役了、嗯、
是
可是战争结束之后基本上这个保甲系统就失效了
叫不动了吧
叫不动了
谁要听你
对就谁鸟你我们现在已经是战胜国民了嘛对谁还管你、嗯、所以这个搜救队一开始组成是非常困难的、嗯、就不顺利
没有人要理他
要去、
嗯、
那他们再三保证会发给高额的工资、嗯、然后好不容易就是半请多半也没办法强迫了就半诱惑、嗯、凑了大概快100人去、嗯、那我从一个历史小说写作的立场其实我不太定义它是一个完全是传统硬派历史小说啦就是一个历史题材的书写的立场、嗯、我就会去思考我乃至于我认为这些人上山他是受到了某一种召唤、嗯、而至于受到什么样的召唤呢汉人有汉人的召唤
是
日本有日本的召唤原住民有原住民的召唤、嗯、召唤难免都来自于某些遗憾
是
是
你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某些断裂亲缘的断裂文化的断裂、嗯、信仰的断裂、嗯、而这些断裂你必须在一个抑制的空间在一个特殊的场所、嗯或者说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高层无意识的一个场域一般我们说潜意识嘛、嗯、潜意识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嗯、因为它并不是 subconscious 它是 unconscious无意识而无意识不一定是在下面、嗯、哼下面是也许我们会觉得是黑暗污浊或者说土地的生育能力、嗯、但是事实上有高层无意识简单讲就比如像神明的领域啦、嗯、高层无意识就是但是神明的领域也未必全然是光明的因为对人来说它太巨大太崇高、嗯、然后太没有人性对所以它是有好有坏不管高层低层都是其实我很刻意的安排我的小说有个空间结构如果你有印象这个小说一开始是潘炳坤在防空洞里面埋神主牌、嗯
嗯、对对
对还有妈祖
对对 对
因为那时候禁止、嗯、
对禁止日本人禁止
地方民间信仰的
我这个小说的空间结构我故意从防空洞地底开始写起、哦、它就像真的是底层无意识、哦、然后讲关山庄是平地然后雾鹿住宅所就是半山、
哦、越来越高越高
然后溪头是一个2800海拔公里然后最后才到高3000以上的高山地带而小说最后这个救灾场景来到坠机现场是3500公尺、哦、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人他的生命的断裂跟他的遗憾、嗯他必须要来到一个从来没有人去的一个高山顶上去被召唤被神灵召唤到那里他也许牺牲了生命可是他的生命得到他的这个遗憾得到了修补、 跟补偿，
或是生命得到升华，
是是
圆满吧，
圆满
圆满他的遗憾。
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精彩的片段，在讲那个大崩壁，
是
对，就是在讲描述在那个南河的那边的山路里面会常常出现
向阳大崩壁，
是
向阳大崩壁
那边也常常会修路，
它事实上就是溪流源头的向源侵蚀嘛，
嗯，
所以就是这是到处高山上随处可见的一个裸露的崩塌的地形。嗯、简单讲一下，日本为了统治中央山区啊，中央山脉这个地带，从北到南开了好几条所谓的越岭道、越岭警备道。
嗯嗯嗯。
从北边的合欢越岭，就是后来以这个路基开成了中横，
哦，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啊。
嗯。
合欢越岭，然后往南有八通关越岭古道，现在可以走。然后有关山越岭道，也就是后来的南横，不完全重叠了哈，但是就是以这个概念去，再往南还有这个内本路古道嘛，
嗯，是。
那他们越岭就是越过中央山脉主脊，联络东西岸，
嗯，
像关山越岭道就是从关山出发，可以到高雄六龟。
对。
那日本人在设这个越岭道上会设住寨所，就等于派出所的意思，
嗯，
是
警察官立住寨所，
嗯，
他们有个规定，每隔多少距离，比如几公里内一定要有一个住寨所，可以便于联络跟互相警戒支援，
嗯嗯嗯嗯，
但我们知道原住民部落布农部落大约不超过海拔2000公尺，高山地带溪头住寨所是海拔倒数第二高，已经接近高雄州界了，哦，它的位置就在像现在我们向阳派出所，爬山的朋友那个向阳派出所再上去一点，以前曾经有一个救国团的这个山庄，哦，
对，好像听
过叫垭口山庄，哦，
对对对，
但现在已经废弃了，
是
就等于是在那个隧道口附近，
嗯，
那个地方因为这个规定几公里一定要有个住宅所，就在那里设了一个住宅所，而它的地形非常奇妙，在一个山凹里面，三面环山，然后当头就是向阳大崩壁压着那，嗯，而我们这个书中的主角陈户八十八在历史上真有其人，
对，
他在那里曾经被派驻了7年，
嗯，从
30几岁待到40几岁，
对，书里面有写
到，对，这等于是人生最壮盛、最精华的一个时间，
哇，要耐得住寂寞，
在一个非常非常孤绝的地方，
然后只有两个警，啊，除了他之外，只有两个警守，阿美族的警守，嗯，然后呢，一天只有六个，平均只有6个人通过那里，
哦，
对，都可能都是送信或者是
遇见的猕猴还比较多，
对，猕猴说不定还不到那里去
，OK，
对，
连猕猴都不去天哪，
对，鸟不生蛋的地方，
okay， 嗯嗯嗯，
所以我就很好奇，一个人在那样的环境，然后你可能清酒的配给或许也不多，你唯一的娱乐就是喝一点清酒，你唯一的娱乐就是看那个崩壁崩塌，
哦，
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心情，啊，
心情，
对，
对，所以我就写了那一段故事，嗯，我来为各位朗读这本书第80页关于陈户八十八在溪头的心境。在溪头所有景致中，最令陈户着迷的是向阳大崩壁，每逢台风豪雨过后几日，这片由板岩构成的大崩壁上就会开始传出零星的石头崩落声，刚开始一颗两颗，克拉克拉克拉克拉，从悬崖高处直直坠落，磕撞到岩壁狠狠弹开，然后不断弹跳旋转，越转越快，终于掉到视线不及之处。这时城户和警守们都会格外留心，等一有动静便彼此呼唤，哦，来了来了，顿时间整片山壁轰隆崩垮，不可思议的巨量岩块脱离山体滑落，在漏斗状的谷中汇聚成一条岩流，巨龙般厉吼雷鸣，左冲右突奔泻而下，几乎直直朝着他们袭来，在最后一刻转过大弯，从脚下滚滚而去，而漫天尘沙冲塞整个山谷，良久之后才会落定，把所有东西都敷上一层灰。这种场面无论看过多少次都还是深受震撼。大崩壁最奥妙的一点是，每次惊天动地崩下巨量岩石，将其内在彻底袒露出来，山岭的形状似乎确实改变了，但看个几天之后又似乎和以前没有任何不同，山壁一次又一次大片崩落，永远不改其荒瘠孤峭毫无生机的本质。 山崩不止在白天发生，晚上也会，而城户几乎都会出来观看。有时星月无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更能感受那股义无反顾崩毁的气势。有那么一个满月的深夜，他梦见过往殉职的同僚剑池来到溪头，高兴极了，问对方怎么有空来。剑池笑说，听说这里的崩壁非常值得一看，所以我就来了。正说着，崩壁那边远远传来一颗石头的滚落声，既清脆又钝重，极其坚硬的碰撞，充满动能的跳跃滚转而下，比平时漫长许多。接着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岩穴松动，簌簌作响，眼看就要大片崩落。城户醒来，发现窗外焕发着奇异光芒，他起身披衣推门而出，月亮已经隐没在高耸的西边山头后面，整个山谷暗影幽深，高耸广阔的板岩崩壁却独独辉耀着灿烂的银色金属光芒，仿佛漂浮在深邃的宇宙之上。和白天相反，原本生机无穷的森林陷入一片死寂，岩壁的神魂却完全苏醒过来，整个黑暗的世界里只有岩壁是活的。霎时间，岩壁真的动了，银灰色光芒一阵乱闪，猝不及防的轰然巨响中，岩壁瞬间失去浮力，又像是变成一道帘幕瀑布直坠而下。黑暗深渊中传来岩石巨龙滚动的巨响，尘埃冲天喷起，在月光下闪成无数金芒，拖出牢笼般欢快飞舞。风压拂来，城户知道尘沙将至，心想应该要躲回屋里，身体却不知为何没有动。下一刻，夹着沙粒的风已然扑面而来，刮得牙签浪板和木板哗哗乱响，皮肤像是有砂纸在磨，细针在刺。他没有闪躲，他无法闪躲，任由这一切粗暴地刮擦着他的灵魂。过了良久才安静下来，他睁开眼睛，月光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万物彻底隐没在夜色之中，岩壁应该还在那里，但看不见。 崩壁的这段其实跟我为什么会写这个东西，当初我初稿在写的时候，我有一个大纲嘛，写到城户在崩壁那段的时候，他完完毫就是超乎我预期的写得非常的长，他没有情节，他就是他一个人。我在写山，写云，写风，刺骨的风，像冰锥一样的雨，然后写太阳，就是紫外线，高山紫外线很强，把人晒伤。我花好多笔墨，我自己就觉得很奇怪，我的书已经篇幅已经爆表了，我为什么花这么多笔墨在这样一个没有情节的地方？我后来才意识到，因为我在写我的忧郁症。我18岁开始三场忧郁症，18、22、26，我有三次重度的忧郁症。然后呢，我30岁那年有点紧张，因为每次
就是想说4年发作一次，
四年发作一次。但好险，30岁之后都到现在20几年都没再发作。我26岁发作那一年呢，因为那个我有经验了嘛，久病成良医。我干妈在淡海有一个空房子，一个别墅，平常因为夏天住个几天，我就跟她借钥匙，我就住了一年养病，然后前半年完全就是在病中，后半年慢慢活回来这样。而我意识到我写从88在溪头，其实是我在写我的那段养病的过程。但是我把它转换成在溪头。
老师昨天有讲，
对
对啊，
那我后来当然出书的版本，我有把比较冗长多余的部分尽量删短了。可是我觉得很特别，也很应该说欣慰吧。经过20几年，我可以把我的忧郁症当成一个美感的课题，来观看，
回过头来看，
来书写。而透过这个书写，我完成了它。我也终于可以彻底的跟这件事情告别。它变成我生命中一个可以观赏的美的存在。很有趣是它同时叠加了26岁跟46岁的我的状态，两种状态叠加在一起。因为如果是 26岁你还在病中的时候，其实你不可能有这样子的，
有这样的观察，这样的觉察。
对， 对，
你为了写这本小说，是不是来了很走了很多趟，然后在山上待了很久，然后去揣摩你想要描述的这些人物的心情啊？
我从2009年跟朋友从南投东埔出发，花了8天的时间走到花莲玉里。那其实不用8天啦，我们就是慢慢走，剑角山有5-6天就走完了。那在这个月岭道途中，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住宅所遗址，因为那个房子都木头盖的嘛。要么烧掉了，要么就是腐烂倒塌了，都没有了，就是根本什么都没有，就剩下那个地基，拨坎，然后整平的地基这样子，沿途很多，然后很多警察战死纪念碑，因为日本警察跟原住民交战，死了他们就用水泥做了一个碑，然后某野尻光一，谁谁谁战死在这里，那个感触很深刻。第一个就是说，哇，在这个现在，因为原住民都已经被移住下山，然后日本人也已经投降走了，这个整个山林还给大自然，
是，
你就会觉得当初竟然有人在这里设了这么多住宅所，有这么多警察，还带着太太小孩在这里生活，然后他们还要跟原住民交战，然后死了立个碑纪念，可是这个碑上的名字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而另外一个感触是，那原住民呢？日本人警察死了，有人替他们纪念，可是被日本警察打死的，为了争取自己的传统跟自己的生活交战，然后牺牲性命的原住民，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对
啊，所以这些也是我后来就是写这个书的时候的一个比较遥远的记忆跟好奇心，从这个好奇心抒发，我试图去用虚构的方式还原他们可能当时的生活方法。
哇，那时候就埋在心里这些故事，
是一个种子吧，然后长得很慢，但有一天就长成一棵树了。
你有没有去跟你的原住民朋友甚至去访问关于这样子一个想法？
写之前倒没有，但是呢写之后，因为我主要是以乌鲁为中心写嘛，那我希望至少第一个不要冒犯，不小心冒犯到不应该冒犯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我希望描述尽量正确。那我认识一个朋友叫一个学者叫谢伯刚，他太太邱梦平是狼屋斯拉巴良，是乌鲁这边的朋友。我小说里面我就借了他们家他们氏族拉巴良这个氏族
拉巴良
的故事，
对，然后就当作我的主角，还说了他们的氏族名。我也把小说稿寄给他们看，请他们询问老人家说我的描述有没有不对的地方，乃至有没有冒犯之处。
是，
那很有意思是因为原住民在山区事实上不像我们现在联络那么方便，所以每一个部落其实都会有很细微的适应环境造成的文化差异。
对，
那我如果我单是从文献，从人类学研究，从这些书面去阅读去学习，乃至于我认识其他地方的布农，比如我认识玉里的沙依浪，对，他告诉我的布农的文化未必跟这个乌鲁这边是100%相同。
我们常常讲每一个部落就是自己一个小国，
对，
一个国是完全不同。
所以你从家族这样切入很好。
是，所以我这个书稿是有请朋友帮我看，
然后有被认证。
对
OK， 通过，
至少他们家族也没问题。
对，从家族的面向的这个脉络去谈，可能是更贴近他们原始的一个状态的。
是，
个人最喜欢的其实是在里面很多属于台湾原住民，尤其是布农的一些传说也好，或是他们在文化里面的一些意涵的描述，边看都觉得说怎么那么会写。
真的，
就是盒子真的写得很棒。但是我也在想，也是一种祖灵的祝福吧，因为你的题材尤其是在布农族的或者是这个文化面向里面得到了那么多灵感，然后这些文化本身就这么的优美，然后我们又用一个这么优美的文字去表达出来，这是我其实看这本书我觉得故事精彩之外另外一个很大的收获。
是，
就是属于文学的部分的。
对，而且其实听何姿昨天分享，他说实际在踏查的时候进入一些场景，他也有感受到被祝福的感觉。
真的哦。
是的。
向阳大崩壁，对不对？但是我刚刚讲说你有亲眼看过吗？
我们爬，我们去爬嘉明湖，一定会从向阳大崩壁的上面经过，
上面。
但我并没有从下面去仰观这个崩壁，我纯粹是用 Google Earth， 还有之前也曾经有电，也对，有人录影。
我就是要逼你讲出来，你这些小说家到底用什么方式去揣摩？
小说家就是一种胡乱的专业人士，对，所以
成家了。
我觉得你也是一个。编织者
对，要能够凭着有限的线索去把那个现场活灵活现的假装建立一个好像 3D 模型一样。自己也很喜欢里面有一段，就是小海硕尔跟神户家雄他们之间有一段秘密的友谊。
哦，这个原住民哦，跟日本的两个少年的友谊，
他们的友谊非常的纯洁，但是同时又很扭曲，因为他们的身份的关系，他们在误入这个地方是必须假装不认识的。因为这个日本人瞧不起原住民，那原住民也觉得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他们在学校这个误入小学校跟番人公学校事实上就是在同一个建筑里面，可是他们见了面不打招呼，假装不认识，可是呢他们会跑去他们拉巴利昂旧家屋，已经废弃的旧家屋，偶然在那里相遇之后变成好朋友，分享玩具，分享纸飞机、糖果，还有这个少年志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会变成好朋友的关键在于，因为陈户家雄他非常想要成为一个飞行员，那他在少年志看到有那个飞行员穿飞行装很帅气的样子，可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海硕尔的时候，海硕尔头上戴了一顶皮帽，
三枪皮做的帽子
、他就很兴奋，他就说你居然会有飞行员的飞行帽。那海硕尔觉得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的，
什么什么
对，我这是我的皮帽啊。然后因为这个帽子都是按每个人的头型量身定做，就是你的帽子别人是不能戴的。可是呢，他家雄借来一戴，居然完全吻合。他就戴上，你就开始玩起飞行的游戏，假装他是飞行，还叫拉着这个小海硕尔跟他一起玩飞行的游戏。这个灵感怎么来的？是我在看日本人曾经有拍摄布农的。早期的那个照片，就是他们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式去拍摄影像的时候，有拍到一些皮毛，然后我看到那个皮毛的第一眼的感觉就是好像飞行帽，
就联想到
那是我的联想。那我觉得在小说里会成立，因为在那个年代不像我们现在都有网络有手机，你很容易找到这些资讯，你一看就觉得这怎么会像。可是你可以想象在那种年代，
是啊，
他从少年志上面那个印刷也不会太精美，
对，
你就看到他就戴着一个皮帽跟原住民皮帽，我觉得会有这种联想。
真的，因为之前有一本绘本，他就是描述踢足球，就是讲那个强制移住从好茶下来小朋友在踢足球的场景，然后老人家他不是想到踢足球，他是想到说哎，对耶，我们小时候会踢动物的膀胱，就是把它吹成球然后踢，
哎呦喂啊，
所以那个场景他们就是想到就是动物的膀胱，他们会吹气做成球，
是，
所以真的是，我真的觉得这就是小说家厉害的地方啊！要有无穷的想象跟不同的这个换位思考。
对，我想问何姿，您在写这些角色的时候，每个都进入到这个角色的感受里吗？
那当然是要。
哇嘞！哇，
对，你如果不能够从里面去揣摩，甚至体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怎么可能把他写得好？对，那我可以跟读者。朋友们就是透露吧，就是说其实这里面三个主要角色，小海硕尔他是个青年嘛，
对，
那这个潘明坤是个成人20出头
汉人，
还有汉人，那日本的陈户88是一个51岁，他当然写从他30几岁开始，20-30岁写到51岁，
对，
也这些人都是我自己不同生命阶段的投射，我把我自己生命经验部分的灌注在这个角色里面， 然后他们也反映我自己生命历程中不同的挫折、疑惑，或者是温馨的时刻。
嗯，所以你意思是说，从纯情的少年
是
到一个
二十多岁、
的这个热情激昂的青年，
有野心、有欲望，
对，
然后到这个中年的时候，
一个大叔的心情，
一个平庸顿挫、落寞，面对一个大崩壁，唯一的娱乐就是看欣赏这个崩壁崩落的一个中年的心情。
现在在我面前的朱和之完全没有让我有这种感觉啦，你放心，
他背后有、
OK、的
有三位，
有三位
出来。出来宣传总要假装
出来见
阳光一点，对对对。
我觉得今天很赞的是说，我们讲的不只是小说，其实我们讲的是小说家，
对，
到底他们的脑袋在想什么，
啊、
而且那个，
而且合资不是这一本好看而已，他前面像《乐土》啦，然后《南光》这些我都觉得很喜欢，然后再从这本。当太阳坠毁在哈因山上，又对应到梦之眼，因为你里面有提到有嘉明湖等等，然后就觉得，这些故事虽然前后顺序出版不同，不过我觉得应该同时间在您的脑袋平行在流动着。
第一次为了这个题目上到嘉明湖，那一次不算踏查，因为我们没有到坠机现场，我纯粹就参加了一个去嘉明湖的登山队。有人说天使眼泪就是因为它好像很秀气，可是你在现场不是那么回事，它是一个高山湖泊，然后它的周长相当于一个400公尺跑道，
很大，
对，
然后而且它是在高山一个大概落差有40公尺还是更高的一个下巨大的凹洼地，
要慢慢的下去。
它也就在三叉山一个超过海拔3000的山头旁边，立刻凹下来一个大洞，有一个它的其实现场感觉是很壮阔的，有一种高山的开阔气象。而我人站在这个湖边的时候，我忽然有一个想法是，如果是台风天，我那时候去是大好天气，运气非常好。我在想，如果台风天，因为那个地形简直像一个海碗，大海碗一样，我就会想象那个水从四面八方的斜坡流下来。我就觉得那是一个魔幻的场景。
而且那时候您就知道这个事件了。
那时候隐隐约约又听到三叉山事件，但是详情还没有研究的这么透彻。
嘉明湖畔其实有一个无名种的一个，
应该严格讲哈，就是嘉明湖畔有个天然的碎石。堆有个小洞，然后在
天然的
小洞。
那
在70年代林务局的造林人跟探勘人员偶然发现洞里面有三具遗骸，人类遗骸。那旁边有日本宪兵的刺刀跟制服，他们判断应该就是三叉山事件后来就是撤退的时候，因为那边完全没有遮蔽嘛，那可能气温接近0度，狂风暴雨，体力耗尽，有一个洞，他们躲进去避难，就死在里面。
就是救难队发生山难的一个点。
那后来他们请了这个法师上去超度，并且想要把他们移下来，但是怎么把位，他们都不要走，他们都不肯离开那个地方，他们要永远，他们已经。认同那里，他们永远要留在那里。所以后来他们就用三个瓮把这三副遗骸捡骨，然后
放
在那里，然后这个洞口再用石头叠起来。一般大部分山友第一首先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他也不会去留意。但是如果有兴趣爬上那个石堆，找那个石缝，那个洞很容易发现，而且你就会看到里面有三个瓮。我们去的时候还发生一个有一点小小灵异的事情，就是我跟甘耀明老师他写《成为真正的人》，也是以三叉山事件为背景，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玉里的沙利
朗，
还是一个布农诗人、布农作家，我们三个人组了一个队伍去找、这个、
一个队伍，
对，
一个队伍，
对，去这个。
少年队
，中年队，三个大叔去找这个坠机的地点去踏查，去看这个飞机的残骸。我们来到嘉明湖畔，我们就去这个洞口跟他们致意嘛，跟这些罹难者致意。那我刚才讲到，它只有一个高低有40公尺高的落差，我们就把重装放在高处，轻装下去。
是
到了这个洞边的时候，才想啊。 我的酒在大包大背包里。他本来不能、
哎、
对不能就是要撒剂嘛，
注明怎么了？
对，就是
忘记带，
就是他要用手指点这个酒撒剂嘛。
对，
那他就说啊，不然我等一下上去再补给你们好了哈。
也可以这样的哦。
然后讲完之后，我们回去的时候就忘了这件事
啊，忘记了。
哦哦。
然后法力浪呢，他在那里手机就掉了。他找了一个小时才找到，然后后来我们找到手机，继续上路往坠机地点前进、嗯。午休的时候坐下来，手机他又从口袋掉出来，然后是隔天回程他才找到。那我们的那个 GPS 定位在他的手机里面，
嗯哼，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使用 GPS 去，因为坠机的地点不在热门的登山路径上，他、嗯嗯、在荒山野岭，
嗯，
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去找。
感应
对，那对，而我的数位相机。不能操作，
也失灵了，
也失灵了、哦。我事后想，有可能就是我们没有撒剂、嗯，而且没有按照承诺补给他、
哦，
他就给我们一个
提醒，
其实无伤大雅的一个作、嗯、一个恶作剧。但我觉得也很美，是因为、也许他们希望我们不要借助科技的力量、
哦、
科技的工具，要我们直接用身体跟心去寻找到。那个坠机的残骸，
对，
而且我们真的那一天走到棱线上的时候，因为午后太平洋的湿气上来，山上都会有起雾嘛，
嗯嗯嗯，
那傍晚我们就被雾困住，我们就紧急扎营。可是我们隔天早上雾散了，一早沙样走到高处，
嗯，
坠机的点就在一个丘的后面，
哇，
我们离它非常的近。
那你前天扎营就在那个
对，我们扎营就扎营在其实不远的地方，可是我们误把我们困住，我就觉得，但是这个过程美极了，
对呀、啊，你不觉得
一大清早，然后展望 无限的远，然后在那个高处往下看，还看到水路在那里奔跑，
哇塞，
简直就像国家地理频道拍非洲大草原的那一种场景在我眼前上演，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礼物。如果不是神还有什么呢？
是如果不是灵是灵，
然后如果不是灵还是什么呢？
而这个我都把它写到小说里。
是的是的是的，我相信应该从不同的形式其实都在一起传达一些重要的讯息，对，来自灵的讯息。身为女性，我还是对一些女性角色有一些好奇、哦、尤其在这个小说里面、啊、有一段很特别的情节，就是一段冥婚，这段是真的假的、啊、
当我设定这三个人物的时候，我身为一个汉人、嗯、我在看原住民跟看日本的时候，我反而容易找到切入点、
嗯、
就是说我从一个异文化的位置去观看，我觉得哎，他有这个什么特色可以拿出来让我书写。但我虽然我们家族是有平埔的血统了哈，
嗯，
可是文化上我完全是一个闽南系的汉人，
嗯，
所以当我在反而构成了一个障碍，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写汉人这个角色，潘明坤这个角色。我后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用我的外公做跟外婆作为一个范本，借用他们的生命故事。哦、那我外公有一个冥婚的妻子，我们家族。在这个
小时候听到的故事，
其实我应该蛮大才知道
哦。
等一下，你是哪里人？
我是台北人，
台北人，
台北人。
嗯，
我外公他们是大直那边，他外婆是大道城吧？
哦，
那这个冥婚的，就是冥婚，我应该叫他阿嬷哈，但实际上拜拜只有阿公需要拜，
嗯，
然后阿公过世之后就是大舅在拜，
嗯。
我那时候在写小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直觉的觉得要把冥婚这件事情写进来，写进来之后我才发现它其实是有作用的，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日本在这个太平洋战争皇民化期间把台湾人的传统信仰禁止了，连你这个不公天上面的公骂就是神主牌都要撤掉，
是，
我就去想一个人无论如何你需要一个超自然力量来支持你，一个信仰来支持你，可是当殖民政府禁止你信仰原本的神还有祖先的时候、嗯、你还是很空虚，尤其战争那种场面，你再加上他的母亲死掉女儿死掉，他心里很空虚嘛，
嗯，
他如果现成有个冥婚在家里的冥妻在家里的时候，一个家鬼
嗯
的时候，他是不是变成他可以祈求的对象？在小说里面，最初这个冥期是一个功能性，最早的版本它有一点功能性的存在。潘明坤他的欲望，不管他的性欲，或者是他的野心，他希望继承这个杂货店，还是乃至于说他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像。啊，他希望生男，因为以前重男轻女，他要必须生一个男孩子，他才能巩固他在潘家这个香火的继承的顺位。他就在梦里跟他的名妻祈求。有意思的是，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这位名妻红缎，他好像跑出来跟我说：“写我，写我。”
哇！
因为我觉得，你光是功能性的使用一个鬼魂，鬼魂没有声音，鬼魂是一个工具而已。可是事实上，为什么会有冥婚这个习俗？就是少女没有结婚就亡故了，在传统习俗，她不能够进入自家的神主牌。那她也没有夫家的神主牌可以去，她只能被放到庙里面，很可怜，就被他们叫孤娘，孤单的孤娘啊、哦。所以冥婚就是为她找个夫家。有了夫家之后，他就可以进入夫家神主牌，受人家祭祀。
是，
当然这个不是一件太光彩或吉祥的事情，所以都要包个大红包。
是。
那以我阿公的现象来说，他当初真的就是因为太穷，没有办法结婚，所以他接受了这桩冥婚，拿了红包之后才跟我外婆结婚。
了解。
我就把这个故事也就是写到我的小说里，但是那个红缎出来一直要说话，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已，他也曾经是一个人，他也希望有爱，希望有 跟另外一半有关系的。
当太阳坠毁在哈因山上，这个太阳指的是什么？
太阳它当然最直接了当容易想象的当然就是日本嘛，
日本国旗，
日本
是
对，日本是一个太阳旗，
对，
它是一个太阳民族。其实上这三个角色我分别赋予他们，比如说潘明坤就是土，汉人是土，像坤这个字就是土字边，海硕儿，其实海硕儿这个大部分汉字会写的海树儿，可是我在小说里故意写的海硕儿，因为硕就有月字边，
是，
而布农就是一个跟月亮关系很深刻的民族。
哇，好讲究哦，真的。
表面上看起来太阳是指日本，但是我要表达的远远不止于此，因为我们知道，简单讲，布农射日神话就是天上有两个太阳轮流照样大地，然后民不聊生，活不了。我们一般来说会觉得太阳是好的，是明亮的，去带来能量，带给生命。可是如果有两个太阳，那完了，阳性力量过剩的时候，人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不能有一个射日神话，就是他们跋涉了一辈子，把其中一个月太阳射伤，变成月亮，后来用盈亏来告诉他们时间嘛。
是。
那其实我觉得阳性力量过剩这件事情体现在殖民，体现在战争，再来就是盟军对台湾的轰炸，从天上丢了炸弹然后燃烧把城镇烧毁，这像不像一颗太阳坠落在人间带来灾祸？而战争结束就是这个过剩的阳性力量它终于好像被射落了一般。而所以这个 B-24 轰炸机，它因为我觉得巧合，就是这架 B-24 原本是重型轰炸机，它的任务是来丢炸弹。
对，
它也曾这一型飞机也曾经炸过台湾，是炸台湾的主力的飞机。它坠毁在，所以它也是一个过剩的阳性力量，一个杀人的武器嘛。所以它坠毁在三叉山这个事件，它有多重的象征。坠毁的不只是一架轰炸机，它坠毁的也是日本太阳帝国，是殖民统治，是战争，也是这个盟军对台湾的轰炸等等一切的结束。而这个受伤的焦灼的大地需要靠三场大台风来清洗，来冷却，来恢复。而这个过程就是有这些盟军代表跟台湾各族群的代表在那里牺牲献祭之后，大地得到平静，而这个世界可以继续往前。
代替我抱着今天我觉得读到了不只是一本书，我觉得读到了好多很丰富的人的故事，然后何姿自己分享那么多深刻的生命历程吧。我觉得尤其是刚刚提到你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段忧郁症的经验， 然后反映在你的创作里面，四十六岁的自己看见的过去的三个阶段的你，很疗愈。我们从今年开始的三月开始，每个月，
对，谢谢超人医师加油站，每个月都会有一集是来聊聊阅读的Podcast。
所以呢，我们就跟晃晃书店合作了这个每个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专辑。
这个说书果实是我们台东十家书店一起串联成立的一个阅读品牌。那之后说书果实会透过 Podcast 来跟大家聊阅读，另外一方面也会透过市集的方式联合这几间书店跟大家面对面。那感觉让大家自由进出书的世界，
对呀，
提升超能力。
我们希望透过每个月一次这样的一个阅读专辑的分享，让更多听众可以找到自己疗愈之路，是吗？
是的，是的。就做任何事情的一切基础啦，我都觉得是来自于阅读。
好，那今天我们就谢谢我们的素素还有我们的合资来到超人医师加油站。
谢谢柴油小姐，谢谢合资，
谢谢大家。
飞越无尽的海洋，
从台东到屏东这条南回公路上有一间超人医师加油站，24小时不打烊。我们在这条公路上与你分享上面的故事。宝赖，
嘿，是
怎样？这一集我们跟小说家可以谈那么久，而且很深入呢。
这听到作者讲大家熟知的台东地理位置上鲜少人知的历史创作小说，感觉到时空、空间、人物、神鬼交叠，感受到这个人的完整与补完的过程，觉得很精彩。
耶嘞！刚写出来的稿子是不是？
是的。
哇，了不起，了不起！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棒的是能够听到小说里面、小说外面的人的故事。看来下一本我已经准备要读的是甘耀明的《成为真正的人》，三叉山的事件，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个小说家的观点哦。我是柴油小姐阿南，
我是宝赖，
超人医师加油站，我们下周见，
加拜加拜。
代替我抱着情。